感谢，
感谢诗班，唱的这是天赋世界，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圣诗，这个非常的优美，也谢谢刚才最早这个春雨为我们带来的这个诗歌。那今天我们要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我们需要那个两位弟兄把那个桌子放到边上一下。今天的这首我们会有一个这个一首的这个舞蹈的敬拜这首歌的题目叫 He is our example who at ma shall lead就是这里讲耶稣是我们的榜样，神要我们向他祷告，神要住在我们里面，他是有恩典有怜悯，我们赞美我们的神。这首歌的是一个专辑叫做阿利亚，就是上行之诗的那个上行，希伯来文叫阿利亚。这首歌让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在世上经历了许多属灵的征战，他信靠圣灵的大能，常常祷告主，在每一个属灵的征战都得胜。最后一个最大的征战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客西法尼园的祷告，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就是他属灵征战的兵器，依靠我们的神，直到最后一刻，神是我们的恩典和慈爱，是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可以来那个敬拜，来赞美他。 感谢神，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那今天我们特别要讲到一个主题哈，就是属灵的征战。好，属灵征战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那我用单词，我读第一节，弟兄姐妹读第二节，让我们了解神在这段经文中向我们说的话。以弗所书六章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所以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为我祈求，使我得到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在使命的使者，并使我们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必会面临许多的征战，就像你在刚才的经文中所说的，你已经得胜了，而且得胜有余，帮助我们能够从你得着力量，能够面对今天属世许多的征战。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个讲到这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这个词很有意思，征战这个词是摔跤，摔跤，摔跤呢就是两个人这个摔来摔去， 我有一次跟我儿子给他看了一幅这个国际奥林匹克摔跤的规则，然后又给他看了一幅摔跤的这个比赛是怎么样的哈，哇，他就特别喜欢。好，那这个常常找我摔跤哈，然后还告诉我这是几分，把我按在那里，然后说一二三四五哈，五分啊，是这样。那这是一个征战，就好像是摔跤一样，好，在这里头。那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想到这个属灵征战到底是什么。我们听了很多各样的这个词哈，讲到属灵征战到底怎么是个属灵征战啊。那这里我们通过这段经文能够有一些比较清晰的明白。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六章十一节哈，保罗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里我们要讲属灵征战的开始跟它的终结，它的起始是什么，终结是什么。这里讲到魔鬼，希腊文叫 Diabolos， Diabolos 到底是什么意思，谁是魔鬼。这里讲这个属灵征战有一个对象，有一个诡计，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要去征战，这个魔鬼到底是谁。第二个呢，这里有讲到啊，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谁又是这个恶魔啊？那在这里的经文我们看到属灵气的恶魔啊，其实它的原文啊翻译过来叫 spiritual wickedness， spiritual wickedness 是一个属灵的邪恶，属灵的邪恶，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属灵的邪恶。那到底什么是，谁是魔鬼，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属灵征战的对象是谁。就像是我们要去打仗，如果你对你打仗的对象不了解，你上去多半是什么，多半是会输的。你们知道这个，如果你们去看这个世界拳王争霸战，他们这个争霸战都是几个月前就已经安排好了，在这段时间两个拳手就专心训练。为什么？他知道他的对象是谁，他要在这几个月期间揣摩对手的每一个动作，他的长处在哪里，他的软弱在哪里，然后我要怎么样设计一个计划，以致让我在这个比赛中间我可以得胜。所以知道自己的征战的对象是得胜必须的。如果我们都不知道，一箭射过来怎么样就倒下了，你都不知道这个箭是从哪过来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谁是我们征战的对象。这个词魔鬼是希腊文，那我们需要回到希伯来文去了解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希腊文有一个词叫撒旦，这个词叫做撒坦，希伯来文叫做撒坦，撒坦，撒坦的意思呢是敌对者、控告者，敌对者就是跟神敌对的、跟人敌对的，但是又是个控告者，就是在法庭上面他是控告人的，控告谁？控告我们的，他又称为仇敌。又是神的仇敌哈。那在这个旧约中间，这个撒旦出现27次，有8次他的意思是叫做敌对者。在列王记5章第4节，大卫说，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视为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这里仇敌用的希伯来文叫撒旦，所以撒旦并不都是撒旦的意思，仇敌是他原来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这个明白这个词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魔鬼他是谁。希伯来文通常讲到撒旦的时候用了一个冠词，定冠词叫哈撒旦，就是那一个仇敌，那一个敌对者，那一个控告者。这个哈撒旦在圣经中出现18次， 他的意思呢就是撒旦。我举一个经文，在约伯记一章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约伯记一章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
耶和华
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这里讲到撒旦的时候用的一个词叫哈撒旦，也在其中。这里讲到在天上好像有一个有一块地方，这个神在上面，然后呢神的众子就是天使也在神的面前侍立，其中有一个天使叫做撒旦。然后呢神就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他在做什么？刚才有一段经文叫寻找一切可吞吃的人，这个是撒旦。这个撒旦在旧约，然后呢到新约，这个词从希伯来文就变成希腊文，变成希腊文就是 Satanus， Satanus 在新约出现36次。那这个 Satanus 在有一段经文中间我们可以知道他是谁，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让我们知道他的真实的身份。马太福音四章八到十一节，魔鬼，我们一起读，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拜我，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这里头我们看到这个是魔鬼撒旦试探耶稣，耶稣说，撒旦退去吧， Satanus 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是在这个撒下文的时候又用一个魔鬼， Ho Diabolos， 那个敌对者，那个敌对者就是魔鬼。那我们从这段经文，魔鬼撒旦对耶稣的试探，耶稣得胜，我们知道魔鬼就是撒旦，就是撒旦。在这里我们看到撒旦对他说，你若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在这个世界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世界是天父世界，但是同时撒旦的权势也在这个世界上，否则我们就没有属灵征战。这个世界撒旦有他的权势，这个属灵征战的开始是在伊甸园，是不是在伊甸园？伊甸园里头，神所造的唯有蛇，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不是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个女人就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可以吃，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个是罪怒的世界，这个是属灵征战的开始。撒旦在第一次的征战中，又引诱了夏娃犯罪，这是属灵征战的开始。
于是整个世界受了咒诅，地受了咒诅，所有的人受了咒诅，万物受了咒诅，这个死亡来到世界上，就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在圣经里头还有好几个地方讲到撒旦，其中一个就是撒旦激动神降灾给约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约伯是一个公义正直的人，他有一个软弱，就是他自以为意，撒旦就攻击他这个软弱，但是神在这个攻击中，神说你不许伤害他的性命，所以约伯他能够坚持下来，最后得胜。还有一段讲到撒旦就是试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三次试探，主靠着神的话语得胜。这个是在圣经里头比较清楚记载撒旦所做的所为，但是他的结局也是很清楚的。属灵的征战，他的开始跟他的终结，就是撒旦的结局是灭亡。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在启示录二十章有讲到，在整个的属灵征战中间，它的本质是光明与黑暗的征战，是光明与黑暗的征战。我们落在光明中，就必然与黑暗征战。如果你在黑暗中，你就已经被掳了。如果你经历属灵的征战，我要恭喜你，因为你在光明中，否则你已经缴械投降了，你不会觉得有任何属灵挣扎，你在世界上会过得非常的快乐，不觉得任何的挣扎。如果你觉得挣扎，说明你在挣扎中。撒旦的结局在启示录中间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段我们一起来读，让我们知道结局。好，你在这个中间，但是你知道结局，你就怎么样，你就有盼望。好，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二十章第十节。好，我们一起读。好，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好，这个就是结局。所以属灵征战有开始有结局，我们在中间，我们在中间。虽然结局已经定了，但是我们在中间要经历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就像刚才我们的弟兄读的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这段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的本质，他黑暗的权势，意味着他是光明的敌人，他是我们的仇敌。他的权势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有些人可能会经历到在灵里头的征战，但是更多的我们看到这个属灵征战是表现在人去行撒旦所喜悦的事情。在这里特别我要提出的是，属灵征战并不是只有灵里头在打战，属灵的征战意味着是看不见的一场战争，不是属肉体的战争，不是拿着真实兵器在那里砍杀的战争，而是看不见的一场战争，叫做属灵战争。属灵征战表现在人去做撒旦所喜悦的事情，就如夏娃一样，他做了一件撒旦喜悦的事情，这个是属灵征战。明白这个属灵征战的开始跟结局，我们就要看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面临的怎样的属灵征战。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征战这个词这个我们不是于属血气的征战，征战这个词叫做
希腊文叫帕累，
就是摔跤，这个摔跤，
这两个摔跤手，这个摔跤，如果你们看过这个摔跤比赛，你就知道这个红的是赢的，
他如果能把这个摔下去是五分，是可以拿到五分的，那这个就是一个近身的肉搏跟摔跤。这个词摔跤这个词在新约圣经出现一次，但是这个词呢在旧约中有这个摔跤这个词，你们知道旧约中哪里有讲到摔跤？雅各和谁摔跤？神的使者摔跤。雅各他被这个带到这个很远的地方，逃避他以扫的追杀，以扫对他这个不满，他把以扫的这个长子的地位骗去了，把以扫的祝福骗去了，于是以扫要杀他，他就跑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雅各他本性奸诈，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行，但是他的心却是要得着神的祝福，他靠着自己的力量要去得着神的祝福，结果他得到的结果就是被追杀，逃到拉班那里，没想到碰到一个比他更奸诈的人，压榨他14年，后来雅各就跑掉，跑到的时候呢需要回到他原来的地方，要面对他以前曾经欺诈的以扫。那个晚上天使来与他摔跤，在这个摔跤的过程，雅各就说了一句话，你要给我祝福我才让你走，你一定要给我祝福我才让你走，最后雅各得着神的祝福。这是一个摔跤的故事，当保罗在写这个的时候，他想象的是一个仿佛于一个天使在摔跤，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征战，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是不是于属血气的征战，天使不是属血气的，乃是于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摔跤，是这样的，是一场看不见的征战，看不见的征战。在这里我们特别我要讲，这个属灵征战并不只是我们在灵里的，是在灵里的，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变成好像是一个邪灵的征战，好像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邪灵，不是的，撒旦是看到我们的软弱，借着他的权势来攻击我们所软弱的地方，这个是他征战的本质。这里讲到我们不是于属血气的征战，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人群体和国家，而是背后属灵的权势，征战的对象清楚我们就知道当如何打这场战争。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今天的世界新闻里头，大概有一半以上的新闻都跟什么中东有关，从很早开始中东的战争就没有什么没有停止过，你们有印象吗？从很早开始就没有停止过，以色列与周围国家的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然后现在又什么叙利亚战争，这个战争不会停止。这个战争的背后最本质的，我可以讲最本质的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最本质的这个冲突既是土地的冲突，因为这块地曾经神曾经应许给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块地给你的子孙，神也应许以撒说，我要把这块地给你的子孙，神也应许雅各说，这块地要给你的子孙。可是当以色列人得罪神被赶出去以后，这块地就落到各族的手中，其中 落到了阿拉伯人的手中。这个就是一个土地的冲突，也是一个历史的冲突，因为阿拉伯人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以实玛利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跟雅各的争执，以撒跟以实玛利的争执，从那个世代一直到今天都没有结束。所以这个土地的战争，土地的冲突，也是历史的冲突，也是民族的冲突，也是宗教的冲突。圣经和可兰经之间的冲突，更是属灵的冲突。因为阿拉伯国家他们的愿望就是要灭绝以色列，灭绝以色列是神的应许，不能够实现，不能够实现。在历史上有许多国家曾经都想要灭绝以色列，在波斯的时代有一个叫哈曼的这个人，他曾经想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灭绝，后来神兴起以斯帖，胜过了撒旦的诡计。二战时期希特勒想要灭绝犹太人，今天回教国家想要灭绝犹太人，犹太人有很多地方可能做得不对，但是犹太人他有一个很本质的特征，就是他是神的见证，他是神的见证。所以灭绝犹太人就将神的应许不能够实现。所以在这个许多的征战的背后，是一个属灵权势黑暗与光明的征战。我们要看清楚这个本质，许多的世界的事情后面有一个属灵权势的征战。下一个呢，撒旦的权势在哪里呢？我们看到这里讲到执政的，中文看不出来执政的是什么意思，执政的本质它是什么 principalities， 而且是个复数，掌权的呢是 powers，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呢是 rulers of the darkness of this world， 是这个管辖的幽暗世界是 rulers。 所以在这里头我们看到撒旦有许多的同党，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面对一个撒旦，而且他有许多许多的同党，在这个黑暗的权势中间，他在这个世界上掌权，这个是我们需要面对的这个挑战。那今天的社会我们面对哪些属灵的挑战呢？第一个，社会道德的堕落。这个社会道德的堕落一直往下滑坡，这个如果你们有仔细去观察，好注意，你可以知道每一代每一代这个道德的观念不断的堕落，人陷在撒旦的谎言跟欺骗之中。我举个例子，很容易，在我小的时候，你身上要看到一个人身上画的这个刺身，你一看就是什么坏人。今天呢有吗？今天你也不觉得坏人，对吧？你要看那个 NBA 的球星满身都是，你还也许我们还是球迷，对吧？你要看这个踢足球世界杯可能满身都是，我们还是球迷。今天的社会认为同性恋是什么可以的，你有觉得吗？在以前的时代是不可以的，在圣经里头是不可以的，这个行为同性恋的行为是神不喜悦的。社会道德的堕落超过我们所想象，在我以前的我年轻的时候这个显然是不可以的。还有我再举一个例子，婚前同居，今天的世代觉得可以吗？觉得可以。许多的社会道德的堕落的背后 就是撒旦黑暗的权势不断的不断的得胜，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得胜。还有一个就是偶像的崇拜让人远离神，设立各样的偶像让人去拜，圣经上说拜偶像就是拜撒旦。在中国不断发展的今天，教会复兴的今天，各样的庙宇也一样在复兴，你们知道吗？春节的时候满街都是空荡荡的，唯有到这什么庙的跟前人山人海，有吗？有，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偶像又重新恢复他的权势，这是看不见的属灵的征战，看得见的还有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我们崇拜什么成功。我曾经一个朋友给我看一幅画，看一幅照片，他跟大概五六个人在一起，然后比一个姿势。我说这些人是谁啊？这个身价1000亿，这个身价800亿，那个身价多少亿？我说哦，是这样啊。崇拜什么？成功，崇拜金钱。崇拜权力、名誉，在北京特别明显。出去开会，前排、后排按着什么？你是处级吗？你是局级吗？你是部级吗？你是副国级吗？按这个大小次序啊排位置，对吧？北京你们如果在政府部门上班，每天每次开会都要为这个伤脑筋。万一排错了怎么办？好，这个就是偶像越来越多的崇拜，崇拜名相。我们这个地方特别被崇拜，对吧？崇拜名声，崇拜美貌，有吗？没有，满街都是整形广告。崇拜爱情，一部爱情片可以让人家看得死去活来。这个是我们看不见的偶像崇拜，在今天的属灵的社会，今天的社会中。还有就是各样的试探，各样的试探也是属灵征战的这个对象。我们打开手机，各样的试探就来，各样的微信、游戏、毒品还有色情比以前多，而且随手可得，背后是撒旦的权势。在这里我们举这些例子，让我们看到我们就在生活在这个属灵征战这个世界中，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征战。做基督徒如何在这个中间站立的稳，这些征战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最本质的是你自己的软弱，圣经上称为叫做老我，就是人的自私、骄傲、贪婪、怒气等等，这些这些被撒旦所引诱就出来，落入各样的堕落、各样的偶像崇拜、各样的试探之中，满足自己的情欲等等，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面临的属灵的征战。当我们落在最终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你就知道你离神很远了，你感受到你跟神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能够坚强，就在属灵征战中要能够得胜。撒旦用各样的火箭、各样的宝剑砍过来，你要怎么办？圣经上说要什么？拿起神所赐的 全副军装啊，所以我们要靠着神才能够征战得胜，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这个世上有许多的方法啊，刻苦己身，离世独处啊，这个练什么功啊，这些武器注定是要失败的，靠自己注定是要失败的，我们必须依靠神的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这里头第一个我们要看到这个词叫拿起，好，你要把这个全副的军装拿起来，好，神给我们了啊，如果你不要那也没办法，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拿起来，然后呢我们是拿到一整副的军装，好，不是只有一把剑，好，或者是一根棍子就上战场的，神是给我们全套的一个装备啊，是全副的军装能够去征战。这个全副军装，那个这个原文的意思叫 whole armor of God， 是神给我们全部军装可以穿在身上的，是长这个样子的。神给我们赐了一个头盔，一个护心镜，一把宝剑，还有呢一个盾牌，一个腰带，一个鞋，神的话语，这些装备已经摆在你的面前，你要做的就是什么？把这个头盔戴上去，把这个胸牌把它怎么这个绑起来，把这腰带绑起来。以前的人穿的是打长袍马褂啊，必须要有腰带。然后呢，这个穿上你打仗的鞋子，戴上你的盾牌，再拿着一个宝剑，你要变成这个样子，对吧？才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得胜，是这样的。这就是神的全副军装，要把它穿戴起来。那其中很有意思，圣经上有一句话叫做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啊。就像两个人打仗，全副军装，好，最后谁站立得住啊？
赢的，
站立得住是赢的人。好，所以我们要拿起全副军装，最后怎么样？征战能够得胜，好，征战能够得胜。那我们如何用这些军装呢？圣经上讲了哈，真理当作什么带子束腰啊，所以带子代表你的真理。这个护心镜呢？是公义当作护心镜，平安的福音是准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然后呢还要用信德当作盾牌，它就是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啊，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这里总共有六个全副军装。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真理的腰带，信德的盾牌，圣灵的宝剑，福音的鞋，从高到低是这样的。那这个到底如何用这些东西来征战啊？那我们稍微做一个解释。第一个，神说要用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好，腰带是要把你的衣服挡住的，然后呢还可以挂一把什么宝剑啊。这个腰带呢是准备好了啊，不是穿着长长的衣服出去的，你一跑步就踩到衣服会摔倒的，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衣服绑起来，然后把宝剑配上啊。这个绑起来，你的力量是从腰而来啊，它就是你的支持，你的保护，这个是腰带的作用。那真理呢？真理这个词同时的意思是诚实啊，真理相对于是一个谎言啊，相对于是一个谎言。我们明白神的真理，我们就能够戳破一切的谎言。我们明白神的真理是征战得胜的起点。当你在面对试探的时候， 神的真理可以告诉你，这个是个试探，你要躲避。如果你不明白神的真理，你就奔过去了，落入这个试探中。神的真理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自私骄傲，我们是贪婪，我们是说谎的，我们是有怒气的，这些都是我们的罪。于是我们需要认罪悔改，这是征战得胜的第一步。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不足，知道我们会受到这方面的攻击，是我们征战得胜的第一步。因为知己知彼，才能够得胜。第一个是知己，我们若不认识神，没有看到自己的这些罪，就让自己的自私骄傲怒气在肉体中横行，这个仗没打就已经输了。我们信主都是从认罪开始的，这是征战的起点。神告诉我们，神的真理说，我们要追求圣洁，远离罪恶。我们明白我们是与罪恶征战，与试探征战。认识神的真理是我们征战开始得胜的起点，意味着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语，明白神的真理，才能够有分辨力，才能够抵挡试探，按着真理而行。曾经有一次啊，我们全家被邀请去参加一个晚会，是一个盛大的晚会，在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大礼堂里头开的一个晚会，那里头是一个国际学生的盛大晚会，世界各国的在中国的留学生一起欢聚盛大，做各样的表演，把自己民族的这个特色把它表演出来。我刚好受邀，好，我们全家也去参加，这个坐在下面看这个表演。第一个节目还好，从第二个节目开始，衣服越穿越少，动作越来越明目张胆，各样各国的舞蹈本质上都是一样，年轻人喜欢的舞蹈，年轻人在下面尖叫的舞蹈。我跟我的妻子说，我妻子跟我说，我们走吧，第二个节目我们就走了，要把这一切的试探在他没有进来之前把它斩断，你才可以得胜。今天的试探这么多，什么让你落入试探，在他来之前你就要把它斩断。征战要从这一步开始。手机是你落入上瘾试探，在你没有上瘾之前你就把它斩断，你无法控制之前你要把它斩断。色情也是一样，把它斩断，征战才能够得胜。如果我们没有明白神的真理，我们以为靠着自己可以，你就一次一次一次的跌倒，每一次都在懊悔中间，每一次都在挣扎中间。感谢主，如果你在挣扎，说明你在光明中；如果你没有挣扎，我为你担忧。求主帮助我们明白神的真理，才能够分辨，才能够抵挡试探，才能够按着真理而行。第二个是神的公义，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护心镜保护的是我们最重要的器官，心脏和胸腔。神的公义是有罪必罚，好的行为得到奖赏。所以这里头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们敬畏神，远离恶事，就得到神的保护。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虽然受到攻击，神仍然保守他。 如何用神的公义来征战，就是我们的言语、行为、思想圣洁，敬畏神，远离恶事，远离一切的罪和试探。如何远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在马太福音5:27-30，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可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可叫全身下入地狱。这是一个比喻，不是真的就把你眼睛挖出来，但是你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要行出神所喜悦的公义，你才能够在这个中间得胜。当你的言语行为能够圣洁的时候，敌人的刀剑是砍不进来的，是砍不进来的。第三个是平安的福音，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鞋是非常重要的，打仗之前要穿的好鞋进入战场，才不会滑倒。平安的福音，什么叫平安？不是，不只是你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这个平安的福音指的是与神和好的福音。当福音到的地方，撒旦的权势就退去了，非常的明显。我曾经碰到非洲的宣教士，他说在非洲的部落，这个在非洲的部落里头，那些巫术的人是可以到一个人的家门口咒诅他，第二天人死了。可是当福音传过去的时候，这些一切的巫术就都退去了。福音传进去的时候，这所有的邪恶势力、所有的邪灵都退走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就是福音所到之处，神的光明就到那里，撒旦的权势就退去了。所以我们要将鞋穿在脚上，能走到哪里福音有到哪里，随时随地的传福音，将人的心从撒旦的手中夺回这就是福音的大能。第三个，面对火箭以前的冷兵器打仗的时候，我后来发现他们都是用弓箭，不止弓箭，他前面还绑着一个什么一个布，然后把火烧起来，然后射过去。这个以前没有枪，就是这样射过去。这个呢，你不要看这个头是钝的，里面是有箭头的，射过去会怎么样？会穿进去的。然后呢，火就把你的衣服烧起来，厉不厉害？厉害吧？你怎么抵挡？用什么挡？用盾牌。我还看到一幅图画，说要这么挡的。是这样挡的。打仗还没到跟前，对吧？全部是这么起来，我觉得这个还太短。我跟我小孩看的时候，他说脚会被射到。挡火箭的盾牌应该是要这么高，对吧？这么高，对不对？然后这样子排来，你这个箭怎么射都射不穿的。这个才能够挡住恶者的火箭。我们今天已经不了解以前打仗多么厉害了，我想这以前的人打仗肯定是很厉害的，是这样的。所以这样子的才能够挡尽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那这个盾牌是什么呢？就是神的信实。这里叫信德，这个希腊文这个信德呢 pistis 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信心，还有一个是信实。这里可以解释我们拿的是神的信实，神的信实意味着神所说的必定都成就，也可以是信心，我们相信神所说的必定成就，这两个都可以。 在这里我取一个神的信实，如何以神的信实来征战。我们在圣经里头看到许多靠着神的信实征战的例子，其中一个是亚伯拉罕，他面对各样的挑战，面对自己老了不能够生育，面对自己在外邦流浪，年纪日长，心中软弱，但是他相信神应许的必定能够实现。这个就是他得胜的兵器。大卫也是，大卫在神高抹他，大卫这个撒母耳高抹他说大卫你要做王之后，他美好的日子就结束了。他原来可以快乐的在田间牧羊，然后弹各样的乐器，但神高抹他说你要做王的时候，他美好的日子就结束了，他就开始什么逃亡，他就开始逃亡，扫罗要一路追杀他十年的期间，大卫东躲西藏，他靠的他是相信神应许的必然能够实现，相信神的信实，相信神必用他的方法成就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所以在一切的患难中间他能够站立得稳，在一切的攻击中间他能够得胜，靠的是相信神的信实，相信我们依靠神必能够抵挡一切的攻击。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中会遇到各样的试探，一定会有地方跌倒，但是我们面对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有时候会听到撒旦控告的声音，就是撒旦射向我们的箭，觉得我们自己很差劲，配不得神的恩典，觉得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我们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我们要用神的信实去抵挡，神必拯救我们到底，这是我们可以以信心宣告的，将来我们必要得胜。第五个是神的救恩，救恩的头盔，保护人的头部，保护人的思想，知道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而且死里复活，胜过死亡，我们也会死里复活与基督同在。这个救恩是在任何的攻击的时候你都可以回到这个救恩中，知道自己已经得救，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是没有人可以夺取的，我们的身体虽然受到攻击，但是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在耶稣基督的爱中，这个是我们救恩的头盔，让我们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个来保护我们，任何的属灵攻击我们都可以回到救恩之中重新开始。还有一个就是圣灵，这里讲圣灵的宝剑，这个宝剑呢就是神的道，宝剑是用来打仗的，既是防御也是攻击，当别人的剑刺过来的时候你就要用宝剑来打，你也可以把这个剑打回去，所以这个宝剑可以打仗，这个宝剑呢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如何与神的话语征战呢，就是用神的话语充满我们，面对一切试探，面对一切攻击，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让神的话语充满你，在那些污秽还没有充满你之前，你先让神的话语充满你的心思和意念，让光明 照耀你的生命，黑暗就退去了。我自己许多的经历就是当我在神的话语中间，让他的话语充满我的思想心思和意念的时候， 在许多的征战中，我知道我可以得胜。求主帮助我们，耶稣也是这样，他被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饿了40天。好，那试探的人，魔鬼进来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用神的话语抵挡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二次魔鬼又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站在殿的顶上，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说，神的话语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是他的宝剑。魔鬼又将一座山带他到一座高山，将万国的荣华给他看，说你若服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你就不用再经历十字架的道路，你就得着啊你这一切。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神的话语是极其宝贵的，我们要把它记在心上，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我的孩子们从小就背神，就背了许多神的话语。我们相信，我和琳达和师母都相信，将来这些话语会成为他们属灵征战的兵器和力量。圣经上在诗篇119篇11节，我们一起来读，很重要。我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将神的话语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神。诗篇119篇第9节，我们一起读。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要遵行你的话。我们不仅明白，而且照着遵行，这样才能够洁净我们的行为。求主帮助我们靠着神的话语得胜。最后就是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番祷告，并再次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耶稣也曾经在属灵征战的时候祷告，在客西马尼园跪在那里祷告，汗珠如雨点一样下来。我们也是靠着圣灵祷告，随时祷告，多方祷告，警醒不倦祷告，才能在征战中得胜。属灵征战从哪里开始？很简单，每一天早上你眼睛睁开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要读经祷告，你要来领袖。一天的征战，你先从神的话语，你先从祷告开始，这一天神会带领你。这个是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就像任何的打篮球这个基本功一样，就是什么运球。但是这个征战得胜就是从这个最简单的开始，你每一天一开始你就与神同行，神就会祝福你一天的所作。我们家里这个，我跟我儿子，我们是一起啊，这个灵修笔记我写在这个本子的左边，我的儿子呢就写在右边。好，然后他会读我所写的，我会读他所写的，然后彼此鼓励，是这样。我相信，让他学习从小眼睛一睁开就开始读经祷告，就开始这个灵修，对他一生都有极其重要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从每天的日子，从早上清晨就来到神的面前读经祷告，这个非常的简单，也很简单，也不容易。好，你要坚持。有时候你说，哎，我这几天软弱了，落下了，明天开始， 现在开始的哈，你就把圣经拿出来读神的话语，然后为这个各样的事情祷告，然后呢灵修默想，让我们能够每天从这个神那里得着力量，在一天的日子神都会给你许多许多的祝福。让我们已经拿起这个兵器了，每天早上一起来你就把兵器都拿起来，对吧，就出门了，对吧，不能早上一起来先出去然后被箭射了又射回来，然后才发现我兵器没有带啊，所以一起来你就把这兵器全部穿好出去，对吧，然后你出去遇到任何的困难你都可以抵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早上起来穿上全副的军装，能够在这个征战中得胜。这个真实的属灵征战哈，这里头是要拒绝这个世上的试探诱惑谎言，而真实的依靠神，这个是属灵征战。偶尔我们会遇到邪灵被鬼附的人，靠着禁食祷告宣告神的福音，奉耶稣基督的名把邪灵赶出去，这个偶尔会碰到，但不是常常啊。我们不要把属灵征战以为就是这个，不是的，最重要的是第一个。第三个属灵征战，有些人哈、是要把骄傲贪婪私欲怒气这些鬼把他赶出去啊，不是的。好，这些东西是人的罪性，是你一生要征战的。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把我这个骄傲的邪灵赶出去，当然比较简单，是为耶稣做就好了，我不用动，对吧？但是神不是这样的，你要自己为去这个征战，神给你力量，但是你自己要去经历征战，经历神的恩典。因为我曾经听到有人是这么祷告的，这个把你的怒气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个怒气鬼赶出去，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哈，大多数人应该不是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征战中间经历神的爱神的恩典，能够得胜。总结啊，圣经中对魔鬼的描述是零零散散的，原因是圣经中的中心是神自己，人仍然要为自己的罪负责，因为人有自由意志可以对罪说不，但是呢却做不到。基督徒需要知道魔鬼的存在，这个世界是在魔鬼的掌控之下，但是不要惧怕，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只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靠着神就可以征战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在神的面前向他呼求。我们在这个征战中，哪些地方我们需要主的帮助？我们是否拿起全副的军装来进行征战？我们是否曾经倒下，曾经软弱，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再站起来。我们曾经灰心，求神的爱再一次充满我们。我们曾经受伤，求神的爱来医治。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也知道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挑战。你已经胜过了，所以我们就有得胜的盼望。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拿起全副的军装， 能够在这个征战中站立的稳。唯有依靠你，我们才能够做得到。求你来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每一天清晨，我们就穿起全副的军装，预备这一天的征战。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你来扶持。谢谢主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就是打开这个时候，就先打开那个歌的那一块。